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1月11号，公元2017年12月29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抵达瓦拉纳西，将参加古印度新石学与现代科学研讨会；西藏青年会向藏人高校学生提供领导能力培训；欧美关注屠夫案，中共回应不说三道四。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抵达瓦拉纳西，受到隆重迎接。尊者定于明后两天参加在当地西藏高等研究中央学院举行的国际研讨会，同200多位印度与外国学者围绕印度哲学思想中的新石之翼及现代科学进行交流讨论。今天12月29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西藏高等研究中央学院。据本台特派记者发回的报道，该校师生与当地印度政府代表及民众隆重迎接了尊者。明后两天，尊者将于该校同来自印度与其他国家的200多位学者共同就印度哲学思想中的新石之翼及现代科学进行研讨。2018年1月1号，尊者将出席西藏高等研究中央学院成立50周年庆典。据悉，该校创立人桑东仁波切也将参加，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索南丹培等也在受邀嘉宾名单内。结束与瓦拉纳西的访问活动后，尊者将于2018年1月2号前往菩提迦叶，于当地展开弘法。此外，昨天28号尊者在新德里出席跨宗教研讨会，与来自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锡克教以及犹太教等信仰的学者代表共同探讨宗教和谐。根据达赖喇嘛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尊者当时指出，人类在某些方面具有杰出美好的特质，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则有着制造麻烦的能力，因为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依旧依靠着暴力武力，使用大量金钱与精力研发强大复杂的武器。尽管各方都了解核武的危险，也都在讨论消除核武的必要性，但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的行动。尊者指出，破坏性情绪使得人类的智慧被滥用，而不同宗教传统在提供应对这种情绪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积极提升正面的情绪，如爱、满足、忍耐、宽容等。我们所有的宗教也都在提倡这些，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认真对待自己的信仰。如果我穿着佛教僧侣的袈裟，但是内心没有改变，那就无法证明自己在实践教义。所有宗教传统都有能力教化出善良的人，但是除非教徒们保持真诚，否则宗教本身就容易成为区分你们和我们的根源。尊者继续指出，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需要友谊，但是友谊无法透过恐惧与愤怒而获得，友谊需要透过对他人福祉释出真诚关切而产生信任后才能获得。尊者说，女性花费很多时间与精力在化妆品上， 让自己看起来更加亮丽，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内在美，亦即能够对他人施以信任与关切。因为我们互相依靠，必须共存，这也是证明人类一体性的必要性，是我仰慕欧洲联盟精神的原因。各方停止战乱，放下纷争，结成联盟。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社区非官方机构西藏青年会在发起全印巡游活动之际，也向来自各地的藏人高校学生提供领导能力培训会。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理事成员正与全印境内发起一场西藏问题游说活动，而本月25号至28号间，青年会会长丹增进梅于新德里开展年度领导能力培训活动，向来自各大流亡藏人社区的50名藏人青少年提供为期4天的培训。丹增进梅向本台表示，青年会提供的领导人培训一直受到各界好评，本次活动特别邀请媒体记者同学员们交流，更带领学员前去拜访印度国会议员，让他们深入了解开展请愿活动的流程等等。据介绍，参加培训会的学员为来自印度与尼泊尔境内的藏人青年，他们先后会见了苏肯达、雷迪与帕普亚达福等十多名印度国会。学员们对于培训成果非常满意。从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开始，西藏青年会理事成员分成三组，分别从北部喜马西亚邦达朗萨拉、东北部孟加拉邦萨鲁嘎拉以及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钦乃市三地出发，在印度各邦境内150多个市镇举办活动，包括拜访政府官员与民意代表、举办新闻发布会与演讲、散发文件、征集签名等等，获得不少媒体关注。在过去半个多月，他们先后造访了数十个地区，所到之处获得藏人的援助，向印度民众散发了数千份文宣，情愿性发出三项呼吁：第一，希望印度民众促使各自的民意代表在议会中讨论西藏议题；第二，希望印度政府重申西藏政策，承认西藏过去的独立地位以及当下遭中共侵占的状况；第三，印藏民众应该自发拒绝购买及售卖中国制产品。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维权人士吴干于本月26号遭中共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8年有期徒刑，与他一同遭审判的维权律师谢阳则因认罪而获得免刑。欧盟以及美国、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先后发布声明对此次宣判表示遗憾。欧盟在一份新闻稿中对这次案件的判决程序正当性提出质疑，并且要求中国确保吴干享有上诉权，同时调查他在被关押期间遭酷刑状况，起诉涉案人士。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网刊出美德使馆联合声明，对于中国人权卫士博主吴干和中国律师谢阳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的含糊罪名，以及吴干被判入狱8年，德国使馆和美国使馆深为遗憾。 我们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吴干。鉴于谢阳获得免刑，我们敦促中国允许谢阳无任何先决条件地恢复其职业活动，同时免受任何限制。声明并指出，鉴于吴干和谢阳在被拘押期间遭到严重虐待的指控，以及谢阳在官方媒体上的公开忏悔，我们呼吁中国当局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并尊重中国的国际人权义务和承诺。我们敦促中国当局将律师和权力卫士看作通过发展法治来增强中国社会的合作伙伴。我们还继续呼吁立即释放王全璋，他已被拘押2年多，并被禁止接触独立律师。对于各方的呼吁，中共当局于28号透过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回应称，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你提到的个别国家对中国司法机关正常办案说三道四，是对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的公然干涉，本身就有违法治精神，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此外，日前港媒香港01引述英国国家档案馆新解密的1989年外交档案报道说，当年有匿名国务院成员向英国大使馆透露，中共国务院估计六四事件丧生平民人数至少10000。而据台湾中央社等媒体报道，中共外交部于26号举行例行记者会，被问及天安门事件死亡人数数据，声称有关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和相关问题，中国政府早有了定论。发言人并称，世界各国只要不抱着任何的恶意或意识形态的偏见，就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不断长足向前发展。中共外交部网站刊登的26号例行记者会记录中，对这一问题与回应只字未提。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在西藏宣传世界人权宣言被迫害，写在国际人权日。
1988年12月10号上午11点左右，在首都拉萨，吐蕃特人在劫抗议方式的纪念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40周年的国际人权日，僧人们拿出他们藏在僧袍里的吐蕃特国旗，并与聚集的民众一起开展示威游行。虽然他们非常清楚前起子示威游行的镇压遭遇，以及中共在他们抗议地点周围散布大量的武装力量，也知道这样的行为近乎自杀性的，但他们没有被吓到，高呼口号示威游行。示威游行进行不到几分钟，数百名中共武警赶到现场，并且在示威者面前约20多名的地方摆好队形，头戴钢盔，手握埃卡47，冲锋枪远景，突然冲向示威群众，停在离抗议者几米的地方，没有警告，没有鸣枪示警，就朝站在他们前面吐蕃特人开枪扫射。
以上收听到的是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在西藏宣传世界人权宣言被迫害，写在国际人权日。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